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亲友书，今天应该讲到的是第七课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讲到的论义部分当中这个道之本体的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道之本体呢，它也是有这个略说和广说，总体呢就讲到了这个六度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的话学习的是禅定度，禅定度的总体的这个归摄当中啊，是这样，就是分成加行、正行还有后行。那么在加行部分的话，它也分为断除唯品的散乱，以及呢修行正同品的四无量。那对于这个断除唯品之散乱呢，分了四个方面。第一是断除对境之散乱，这一点的话在上一堂课呢基本上都已经讲过了。那么第二个呢是断除呢世间八法之散乱，今天也是对那个真实对治的这一部分呢也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呢开始宣讲的是它对治和所断当中，其中对治的第二个课判，就是宣说具对治之功德，以及呢不具对治之过患，应该是从这里开始讲。那它后面的还有两个方面啊，断除这个财物之散乱，以及断除受用之散乱呢，这是后面还要继续慢慢学到的内容。那对于今天这里所宣讲的，就是说上一堂课的话就是讲到了对治方面呢，就是一个是真实对治，其中就提到了依靠圣意的这种观法，而呢对于这个世俗当中我们迷乱在世间八法的这种散乱可以全部断除。那么今天这里呢主要是侧重说，如果说具有前面所讲的诸多对治啊，我们这个诸多对治法呢总体来讲前面不是说到以呢这个转变内想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根门，以及呢了知对境之法相的方式断除贪执，乃至于呢通过圣意的照见万法的圣意本性的方式呢来进行对治。那如果我们具有这样的一个对治力，可以断除对于世间八法以及呢对这个外境五欲等等的散乱，那么会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如果不具有这样的对治力，又会呢具有什么样的过患？分别呢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的。那首先我们看这段的颂词竹茂文虽具权势，然离慧戒非受尽，何者具此二功德，比无他德亦应供。这里呢就是讲到，如果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如果呢足就是他呢种性高贵，茂呢就是相貌端严，文呢也是具有这个广文博学的这些功德，虽具权势，就是虽然他这些方面呢面面俱到，全部都具有的这种士夫，但是如果他的相续当中离慧以及呢离戒，那就是然离慧戒，就是说他如果相续当中远离了智慧以及呢远离了清净的戒律，非受尽，那么他并不能够成为这个阴净之处，或者说呢成为人天的这个阴供处。如果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是不具对治的过患的意思，前两句。后者的话就是说，何者具此而功德，如果说任何一个人呢他具足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清净的戒律，这两种功德比无他德，即便呢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像前面说的种性高贵这个相貌圆满广文博学这些功德，一应供也可以成为呢人天的应供之处。这就是呢一个后两句是讲到具对治的功德，前两句讲到呢不具对治的过患。那么这里其实是归摄的角度呢主要提到了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戒律而且呢这里要稍微分析一下呢前面的这个多闻呢就是足貌文这个文字呢，这里的这个文从一个角度来说当然也可以属于是智慧的范畴，但是这里呢这个颂词的这个含义的话，它是指的如果是从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在世间虽然学到了很多，但是呢他真正的懂得如理取舍的智慧却没有，这个在世间还是有的。有些人呢看起来呢这个学富五斗学富五车， 那个好像非常的这个博学，但是他真正的对于名言当中合理和不合理的取舍的智慧其实并不具足，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社会中的一种现象。那么他真实的这个智慧不具有，只是懂得一些知识的这个内容的话，是不足够以让他呢成为相续当中拥有真实功德的这样的一个因的。那所以这两者呢要区别开。那如果前面的这个文是从学佛的角度的广文博学来讲的话，那么也是侧重是从字面上虽然知道了一些佛法的道理，但是呢真正相续当中对于比如说取舍因果呀，还有呢对于世俗的这个名言的本相以及呢圣意的实相的这些本相都没有的那种智慧，那就是这样的智慧都不具足那么他也是非为呢因公之处，也只能说他是一个佛教研究者，虽然知道了一些经教，懂得了一些佛法的说法这一点的话，就是说这里的这个所谓的广文博学呢跟后面的智慧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如果仅是局限在那样的一个层次确实呢也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这个因供之处的，因为它有可能连善趣人天福报都没有办法得得到都没办法得到。所以我们学佛呢不要偏堕于两边其中一边的话就是只是一种把这个佛法当作一种知识的方式去学习虽然了解了很多，但是呢自相续当中都没有融入，这是一种偏堕。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认为只需要修就可以或者只要念佛就可以，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认为这个就是修行，而对于佛法的意义的了解呢不愿意去闻思，这个呢又是另外的一种偏堕。其实这两方面呢堕在哪个边系都是不太合理的，那对自己的修行呢并不是一个真正中道的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掌控的一个把握。那我们再看这两段颂词，实际上就提到一个修行人不管是或者说不说修行人就说世间的人或者说呢是修行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份他的这个身份上面的话，他可以呢这个种姓高贵，他可以呢这个就是拥有财富地位相貌还有一些呢广文博学的这个功德，但是如果他真正的自相续当中远离了智慧和戒律，那么这个智慧的话主要侧重点也就是两个方面那么从世间的角度上来说，也需要懂得呢哪个是应该取，哪个是应该舍最起码的这个因果的正见呢或者名言当中了知呢一切万法实际上是苦的本性是呢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些道理，最起码要懂得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聚会这才叫真实的聚会包括有一些广文博学的人，他不一定能够手持这个最基本的十善，也不一定能够手持像这些情况的话都属于是不具有真实的这个智慧那么假如说没有这个智慧呢，其实我们经常讲到智慧如眼那么这个作为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讲，没有眼目，那么在眠中的行持行为上面就会有所偏失，就不能够保证自己可以断恶行善连最基本的人天福报的这种资粮都不一定能够积累，更何况呢说是走这个解脱道。其实如果从那个学佛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较好解释的，那如果是从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是同样，他这个即便是读书分考得很好，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在名言当中懂得如何去把握一个取舍的分寸和做人的底线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也是需要有一定的智慧力的。那如果这一些都不具足的话其实在这个就是说即便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多闻的这种智慧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功德却不足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他人的这种恭敬之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戒律戒律的话，其实如果是从学佛的角度，当然呢我们说戒为呢一切功德之根本戒为呢 是如同像大地之根本一样。那一个戒的话，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修行人的行为的方便啊。刚才讲的智慧呢，是代表的一个修行人的他的见解的方面，所以智慧如同眼目，那么戒律呢就如同双足，那么我们必须要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才可能使自己的相续的功德不丧失不损耗而且呢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积累的基础。就好像呢这个万物它必须要依靠大地才能生长，那么所有的这个修行人相续的功德也必须要依靠清净戒律的话，才有这个增长的可能性，而最终呢才能够走到这个菩提的这个果。所以戒律的话它是作为修行人的话是最基本的，那作为你们在家人最起码应该要手持的三规五戒就即便是五戒呢有一些不能全部守的话，那么也要守一分两分乃至于多分的这样的这个居士的戒律是极其有必要的。有了这个清净戒律作为一个依靠处，那相续中的功德呢才有可能留存这事呢我们也是讲到的，就是包括他的这个言行举止才可能如法那么这个戒律的特色呢多是会体现在一种这个如法的清净的行为上面。那么智慧的这个角度呢主要提倡在见解上面，我们如果见解不正的话，哪怕你在行为上手持一些清净戒律甚至于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苦修的话，恐怕也是很难走到真正的解脱道当中去。你就比如说像外道，他们也有很多的苦修，但是呢由于他的见解没有真正和这个解脱道相合，这就属于是智慧的问题没有走到真正的解脱道上，所以他即便再有很多的这个苦心也不能够呢超出三界。那反过来的话就是如果说光有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见解，但是呢你不手持清净的戒律也是不可以的，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呢这个获得一个解脱的因缘。所以像这个后面讲到的慧和戒二者呢，确实从归纳的角度来讲可以说是修行人不可或缺的，一个像眼睛，一个像双足一般是不可或缺的这两个必备的条件。那拥有了这两个条件的话，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天的这个应供之处受人恭敬之处。那这个从这方面的话我们这个颂词当中应该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我具足对治，这个对治呢就可以归设为慧和戒这两者那么其实有了这两者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把前面我们所说的对于外境之散乱呢，乃至于对世间八法等等的散乱呢，其实都是可以这个对治掉的，就是这些唯品呢可以遣除。那反过来，如果说没有真正的这个智慧和戒律作为一个依靠处，那你即便是具有种姓高贵相貌端严广文博学，那也还是有可能去散乱在世间八法的这样的境当中，乃至于呢散乱在五欲当中甚至于自己的这个种姓高贵相貌端严可能会成为真正的这个会变成自己一些傲慢的因缘也不好说。所以呢从这个颂词的角度来讲呢第七堂课还是很重点的，它这里面讲了很多，包括这个世间八法的，还有包括圣者七才，还有包括这个有一些因果的知见在今天的颂词中都会涉及。前面的我们讲的第一段的这个颂词也是一个很精华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你没有其他的这些功德不要紧，而且有时候呢作为学佛者去看修行人的特征的话，它不是看外表的。我们大家以后慢慢学起来呢，学得越来越多那么要学以致用，学会呢这个站在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佛教徒的一个眼光的这个角度呢可以去看问题。就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呢总是觉得他种姓高贵他富可敌国他相貌端严广文博学他一定是好修行人。其实的话，是不是评判他是一个成为人天应供之处的好修行人，是从他相续当中是否具有真实的这种智慧，和他是不是呢能够真正的这个手持清净的这个戒律这两大块呢可以来做分析。那外相上面的一些殊胜的这种果呢，当然也是属于他前世 叫做善根呢，而培积的一种福报的相。但是这一点的话，并不是成为我们评判他是否真实具功德的，或者具有这个对治过患的这种力量的依据。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呢，这个宋词呢给我们透出来的一个消息，或者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所以说彼无他德。即便如果说他相续中真的具有这个真实的智慧，乃至于呢清净的戒律，那么即便呢他没有其他的种性高贵、相貌端严、广闻博学等功德，也可以成为人们的因功之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人呢，也确实是不能够随便去看表面的。如果只是看一个表面的话呢，也只是自己的分别念在欺惑自己而已。所以在这里呢也教诫虽然这里是龙门菩萨教诫乐行王，但是同时也是教诫我们所有的后学弟子，与这部论点有缘分的弟子，我们在培积功德的时候，要着重呢在自己相续当中真正的这种智慧力。智慧的话，它一个成方面体现呢，就属于是世俗方面的智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体现的是圣意法性方面的这个智慧，也无非就是可以分为这两种。那对于这两方面的这个智慧要具足，乃至于呢自己的这个要尽量的手持清净戒律。那即便是不具有其他的功德，就比如说我不是那么的广闻博学也好我也没有相貌端严，我也没有种性高贵，我也没有丰厚的财物，这些都不要紧，这些都不要紧。那么只要能够具备慧和戒这两种功德，都可以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并且成为人天应供的这样的一个好修行人，是这个道理。那么即便是不从世间不从这个修行人的角度，如果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也需要具有这两种功德。当然不能用佛教的那个标准去衡量了，就是比如说从世间角度，他的这个行为最起码他符合人规，这就叫做戒，他最起码能够符合人伦道德的这个规范，这个就是戒的角度。那最起码他能够懂得做人的一个原则和标准，然后知道取舍，懂得世间的这个取舍，在种种的诱惑当中，他能够看得清理得明白，然后呢自己有自己的一个选择，这个就是慧这也是一种慧的力量。那有这样的这两种功德的世间人的话，也可以成为呢他人恭敬之处，这是决定的这是决定的。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就是开始讲第二个对治的科盘讲完了，主要是下面开始讲到这个所断所断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教戒断除真实的世间八法，第二呢是教戒断除彼之果罪业。这个彼之果，彼当然就指的世间八法，就是断除了这个世间八法，它的这个果是什么呢？就是罪业，就是依靠世间八法肯定会在相续中沾染罪业。那么我们如果是断除世间八法的话，那么它的果也能够断掉，是这个意思。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方面，宋词里说，知是法者得于师，乐忧美言与恶语，赞回世间此八法，非我一经当平息。这里呢就是讲到，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知是法者，其实就是说这里的这个者呢，实际上是指的乐行王自己龙门菩萨说乐行王，其实呢你是已经了知世法的人，他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些学问呢这些名处名处就是比如说世间的这个种种的医学方面呢，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方面，他都是很精通的。实际上乐行王本身的话，他是一个精通世法之人。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通达世法之人呢，那么你还要对于得于失乐于忧，还有美言和恶语赞叹和毁谤世间的这八法呢，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这些的话非我意境，就是实际上的这个我也指的是作为修持正法的人来说，作为一个修持正法的修行人来讲，这不是我们修行人的意境所以呢当平息，应当呢要在自相续当中平息这个世间八法。其实这个地方呢讲到的这个得失乐忧美言恶语和赞悔的话，全是我们心里的一种心态，而不是在于对于外境上说这个外境它本身就具有一个乐，或者说具有忧，具有得，或者是具有失，而是我们心相续当中对于这些种种的外境的相产生了一些种种的分别。那其中呢有四种法呢是终身乐于得到的，比如说我喜欢得到 那么不喜欢失去，这个失去的话，一个本来就是说这个得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比如说本来是我自己该得的也没有得到，这都属于失去的范围。像这样的心态的话，一般人是很难受的，特别是呢就觉得这个本来是该我得的，结果呢种种的原因我失去了，也可能是别人的原因造成使得我失去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都会很痛苦。所有的世间人几乎都比较喜欢得到的这种感受，而不是很喜欢失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什么呢？得，其中这个得，还有呢乐，还有美言，还有赞叹，这四法的话都是众生乐于获得的。然后失忧，还有恶语以及毁谤，这四种法呢是众生不乐于获得的，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一对，就是实际上呢它这四个各是一对。那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世间八法，其实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要是真正的在自相续当中断除世间八法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所有的世间人的话，他的那个习气呢基本上都是为了就是范围他几乎也超不出这八个，都会在这八个法当中呢患得患失喜怒哀乐的话也都是被这八法所牵引所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你看首先这个得到的话就是他比如说获得受用不管是财务的是这个名誉的，还有这个什么人事的等等名利地位的，如果说的宽泛一点，上师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受用方便。其实我们这个德总体的角度它会非常的广泛，所有的名门利养地位受用人物事，它都有它得到的这种相有些呢它不是在物质条件上面获得，但是呢在他的认可上面，对他的能力也好，对他的智慧，对他的社会地位对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得到一种收获，一种获得或认可的时候，他就心里会很开心，他会心里很开心。那么失去的时候，当然上师在这里解释这个失呢，也是直接从物质受用上，比如失去了财物这些方面，人就会悲痛欲绝。那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曾经获得了而后面又失去了这些财富，而呢这个精神出问题的呀，自杀的呀等等等等，出现很多的那种限量见到的一些相状，其实也都是迷乱在这个得和失当中有得是可以的，大家都喜欢，有失了就不行，尤其是曾经得到过的话再失去就让他非常的痛苦。其实我们真正的要是用佛法的这个对于是名言当中的这些现象仔细去分析的话，其实你得到的也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体，那么既然得到的也是一个如同梦境一般的迷乱，失去了又何必痛苦呢？就好像说这个小孩呢在沙滩上面做了一个沙子做的用沙子做了一个城堡那么到时候的话，这个城堡被别人踢坏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是不牢靠的，即便没有人踢，海水上涨的时候它也会消失。那么小孩看到自己沙子做的城堡失去了没有的时候呢，他会痛哭流涕。那作为一个成年人来看，就觉得小孩很幼稚。其实我们说真正的如果明白了世间的真实法相的修行人的话，看到世间人曾经获得了然后又失去的这种痛不欲生甚至于呢因为失去了而呢产生很多过激的行为的话，就像这个成人看小孩痛哭一样，是特别没有必要的人的生命非常的可贵，能够转生一次人生，即便是不是暇满难得的人生我们说暇满的人生是要有执于佛法的，并且呢有闲暇修法的这种因缘的，即便不是这样的一种人生，但是的话从整体六道的角度来讲，能够得人生也是相当难的就那么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这个就是而且是一种很迷乱的一种想法，就把自己的人生终结的话，确实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包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才 不是在钱财上，倒是在情感上面的话，好像一失恋了就出现什么自杀的现象，那么年轻的生命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啊，确实是很没有必要的。这种这种叫什么偏执啊，或者一种贪执，或者是很极端的那种直向的话，可能跟现在的一些影视的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再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属于是对世间的这些本来它就是如此的这些法呢，不了完全不了知，而导致的一种过度愚痴的相，哎，很没有必要。就是有时候觉得人为了这个原因而轻生而死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非常的愚痴。就是只要稍微学一点佛，其实都不至于会这么想不开，因为它毕竟讲到了世间中的这种实相。那所有的这个事法其实都是无常的，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感这方面啊，当然它从一个人规的角度啊，讲到人伦道德的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到夫有夫道，妻有妻道啊，它是呢讲到一个这个专一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这是属于我们作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格底线。但是的话，就是说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感情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被现代的人过度渲染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年轻人的话他就迷乱在当中，不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一个无常的相，它本身不可能是一直持久的。以前呢曾经上神波切讲过一个很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的年龄也在增长，你的相貌也在衰老啊，你的这个性格呀脾气呀都在发生变化，那为什么要求他对你的感情就一直不变呢？其实这一个的话只能是说在一些具有文艺色彩的一些这种过度的这个渲染当中可能有这方面的描述啊，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人还是实际一点好一些。就是我们其实维系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家庭也好是什么也好，大多数的话当然就是从一个基本的人伦道德，乃至于呢对这个家庭的一个责任的角度的话，手持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很怎么说呢，也是比较温和的和谐的一个家庭环境，就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也就是这个东西。除此之外的话，所谓的那种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影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文艺上面的那种很夸张的一些这种情致，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会给人一定的误导，那使得他觉得自己当初得到，其实他得到的话也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的，然后最后失去的话他也很迷乱啊，最后呢就随随便便的这个不尊重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是特别特别不合理的。那我们尤其站在佛教的这个角度啊，上师这里侧重的是讲到了财物受用，那么除此之外的像对人对事其他的方方面面，你一定要知道，其实你得的时候呢，它本身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它本来就是无常的。你要知道，当你得到的时候，就一定会意味着它会失去，因为它是名言中的法性的一个关系，就是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当有兴盛的时候，就一定会有衰败，有衰败的时候，它就会有它未来兴盛的可能性。这个有时候我们在你比如说像好像在三国当中也讲到嘛，这个论天下的话，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其实它一定程度上确实掌握了世俗当中的那种无常的一个定律，无常的一种定律。所有的法都是具有生住坏灭的，没有一个法是长久不变的，包括你的人，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所拥有曾经你认为坚不可摧的所拥有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人他之所以有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也是觉得这些东西我得到了就不能再失去，其实他不知道，就像那个手中的流沙一样，它是本身是一个无常的本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终归会失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过于执着的话，那么在失的时候呢，就会给自己的心理上造成了种种的阴影以及一些不健康的一种思想，这个也是受外在的一些 这种渲染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那我们学佛了之后呢，并不是说因为懂得这个得失随缘的道理之后就什么都不追求啊。其实作为在家世间人来讲的话也是不合理的，我们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你发现你不追求世间的东西，但是你追求解脱也一样很执着，其实这两个的话都是要对等的。对于世间的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说得失随缘的意思就是整个过程呢，该进取的还是要进取，该努力的要努力，但是是一种健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那么通过自己的进取和努力，或者得到了，或者失去了，或者是就开始就没有得到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呢，我们只能是随缘，不要自己呢斤斤计较，怨天尤人，甚至于埋怨周围的这些看似好像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这个果，其实这些都是它的外缘。这个根本上的因缘的话，就是你其实还是没有这个福报能得到这些你想要的啊。这一点的话，我们在结果上面要随缘，在过程当中要进取。那对于学佛其实也是如此的，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整个过程的话要精进，那么对于结果的随缘，不管我的这个结果是今生成就也好，或者我今生是学佛了之后呢是过得幸福快乐也好，或是痛苦不快乐或者是说我的这个解脱是在今世，或者是来世，或者是未来世，不管是什么，只要我的过程进取了，结果是随缘的。因为他那个果法的话必定会在因缘成熟的时候自然现前，也是你想求用分别心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因为你想要的说预期三年之内要得到一个什么结果，这是自己分别心的一种预想，一种设想，它不是因果的定律，所以在结果上呢依旧是随缘的。这样去修行的话会比较怎么说呢，心态上是比较健康的正常的一个心态，就不会出现很多学佛之后呢又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关于跟解脱跟善法跟这个佛教圈子的这一部分的一些过度的执念，和由于自己的执着同样也会在这个圈子里面引申的种种的矛盾和这种纠纷其实这些的话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自己的得失呢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放下，它还属于对还是属于换汤不换药，它的那个根源或者它的这个执着的角度的话就跟世法是差不多的，跟这个贪求世法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终归是要通过我们修行的方式呢要逐渐的去放弃它的要去调整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乐于忧的话，当然就是一个方面是心相续当中感受的非常的快乐的欢喜的一种感受，一个呢是心相续当中特别痛苦不愿意接受的这个感受，这就是乐和忧。那每个人呢都希求快乐，包括以前呢根藤秋培尊者他也说嘛，乃至于连没有眼睛的小蚂蚁呢他也是希求安乐的，那他也是希求安乐。所以说对于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人的天性当中啊有一种避苦求乐的心，那就是求乐是每个人的天性，避苦也是每个人的天性。那作为修行人啊，其实这个避苦求乐的这个心态也可以说是它的根源的话是源于这个我执作为基础会有呢这样的一种自然的状态。你不要说在座的这个居士们啊，其实呢就是说你一个正常的一个凡夫人的话，他几乎这种心态都是有的，包括修行人也是一样只不过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是借用修行人或者说借用情识的这种特性啊，避苦求乐的这种特性来呢去走解脱道，把它作为一个转入道用的方便。那当我们真正证悟到万法究竟的实相本性，或者说我们学习净土啊，你真的这个念佛确实呢这个念到了念出功夫来的时候的话，其实这些这种属于是什么这个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避苦求乐的心的话，它是可以通过法的力量呢得到一种转变的。但是现在这地方不用讲这么多，关键呢就是我们在描述整个世法的这个特征我们在每个人的身上几乎都可以发现。那我同样再说的啰嗦一点，我们对于世间当中啊就是也是希望能自己获得包括这个就是说希望家庭幸福啊工作顺利啊自己不要遇到世间中那么多痛苦。有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觉得在世间中过得不舒服的话，可能也不打算来学佛。 这个也是他避苦求乐的一种途径，可以这样说，你是没办法否定的。那再换一个角度，学佛了之后的话，又希望自己的家庭呢，学佛的空间能够好一点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在乐与忧的这两个范围当中，其实都是这个特色。那如果自己的家人能支持自己学佛，就特别的开心，如果家人不但支持自己也学佛，那就更开心，然后呢家人反对自己的话，就特别的忧愁痛苦，这些其实都在这个范围当中。那有时候呢就是这些心态啊，当然不是说今天讲了这堂课说好像我再不能够有这些情绪，这个其实是很难的，装嘛装一段时间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你这个硬断的话也不是一个办法，你心里面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而且有些人硬断的话，往往的那个结果就是造成对家人很大的一个伤害，而他的心灵上面的话就显得非常的非常的这种武断啊，非常的这个武断，这个是不可取的，佛教不是这样来修的，我们现在只是把道理讲清楚啊，把道理讲清楚，那么这个慢慢的把它调整到一个呢能够以修行人的一个正法来充斥相续的那个一个比较正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它都是很温和的，而且呢会在实践当中别人也不会觉得你特别的怪异或者是很特殊啊，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理上面的话先懂得好一点。那再说到这个美言和恶语，其实这个美言和恶语和后面的这个赞和悔呢，这两个有一点像，那就是它跟最后两个也有点像，那么它的特色的区别的话，美言它主要体现在是别人对它的一种评价别人对它的一个评价的口碑的那个好坏的角度上，比如说听到好的别人对它的这个赞叹啊或者是评价不错呢，心里就觉得特别的特别的这个快乐的那种，而赞悔的话就直接就是说别人对你赞叹或者别人对自己的回报赞叹的自己喜欢，不赞叹的自己呢这个心里就就是或回报的话，这一方面一般人都很难接受，尤其是自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被别人诽谤说是你做了这种事情，一般这种都是很难忍，很多人的心里是过不去的。那么这个美言和恶语的话侧重的好像是在语言上面的一种就是他人对你的这个评价的好与坏口碑的好与坏乐于别人对说我是一个不错的修行人说我的人格很好不乐于别人说我这个修行很差呀或者人格很差呀，这个方面是这个角度。那么这个赞与悔的话是直接别人对你的这个赞叹或者是回报，两个角度呢稍微这个角度有一点点不相同，那么这也是呢这个侧重点是有一点区别的侧重点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这里说呢这个以上的这八法其实呢世间人基本上都会受这个八法的一个控制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即便是学佛了，其实也很喜欢听到别人不希望别人再赞叹自己的别的什么好像这个对于世间的地位名声财富容貌不执着了，但是的话也希望能够我这些都丢掉的话，正好是代表我是一个好的修行人，我这些不执着了，代表呢我的相续中呢在逐渐放弃八法的这种清净。其实你在认为你自己在放弃八法的这种清净的心，本身就在八法当中，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对于名誉的换汤不换药对于名誉的一种变相的一个执着，只不过呢换了一种显得好像更清净的，好像是远离八法的那种方式。只要心相续当中对这些有执着点，而且你会发现呢，当别人否定你的这个方面的一些功德能力特色的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不舒服。你如果说自己能够反省到，或者说在碰到一些对境让自己感觉到我为什么不舒服呢，实际上这件事情就体现出来我不行的这个角度有可能是变成学佛方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依旧会不舒服的话，说明你已经在八法当中，因为就是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很清净在远离八法的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它已经被八法所摄了。 已经被拔了锁，所以人呢，修行人要想断掉八法呢，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比较细微的智慧。然后真正的能够远离世间八法的，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他经常会处在那种换一种方式觉得自己在远离，实际上的话恰恰的更加单指一个好的修行人的名声一个呢这个好的一个人格，或者觉得最起码觉得学佛之后的话是一个非常贤善的，也渴望别人能够认知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里呢稍微的对这八法做一些分析。那么当平息的话，就是成为一个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的话，那么如果说能够逐渐的这个淡漠这个八法，乃至于远离八法的话，是为真正的修行人。如果否则假如说就是换汤不换药，以前的好像世间的经常跟人家讲我世间的这些东西我都放弃了，而体现出自己好像呢修行越来越清净的这种人，可能恰恰对八法的贪执是特别的这个重的，那他的执着点是非常重的，他希望得到赞叹不希望别人能够得到这个就是否认自己的诽谤，或者说呢这个诋毁自己。这个毁字的话就是毁他的名誉，方面比如说别人认为他修行也不怎么好，别人认为他很傲慢别人认为他什么什么的话，其实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说，他对于世间的这一层好像显得看得放淡了，但是对于修行的这方面的执着点一样很重那同样的话，这些都属于在八法的范围当中都属于在八法的范围。执着自己是好修行人的这种执着本身就属于施法的范围也是对于呢世间八法的一种贪求，只不过呢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所以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角度呢真正的能够时常的反观自心，真的就是熄灭了这种八法，那别人对你的赞毁什么的你是不会特别计较。当别人说你是一个不好的修行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反观一下自身，然后看看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默默的去断也不会呢这个有些呢人的这个分别心一般也比较复杂，有些人的话别人一说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认账，然后呢马上就开始忏悔，马上就说哎呀是我修行不好，天天挂在口头上的话其实有时候感觉也有点问题那有一些的话可能在这方面就比较直接当别人这个否定自己的时候心里很难过，那么这个的话也同样需要去反省自己。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真断了才算断那么没有真正断的话，你不管表面上显得谦卑或者表面上显得是不能接受那可能那个会更直接一点让自己也好认识自己，但是呢表面上显得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接受的话，有的时候还需要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断掉了这所有的得于失、乐于忧、美言和恶语、赞叹和回报是不是真的自己是不计较的。那不计较归不计较，但不是说给自己一个理由就可以我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自己彻底就自我放逸了，那个是不可取的他的这个心态上面的话，他会在修行上面他会不断的去用功，但是对别人对他的赞毁这些的话他倒是不计较，而不是说给自己成了一个放逸自己就是我就是修行不怎么样我就承认就好了，好像这样的一个理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耽误的一个象这是我们这个颂词呢简单解释一下八法的特征。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教戒断除彼之果，就是罪业，就是世间八法的这个果是什么呢，就是得到罪业。第一个方面呢真是宣说，第二是虚断彼之理。首先真是宣说就是我们说汝为沙门婆罗门施客父母王妃眷，亦不应造作罪业，地狱艺术它不分。其实就说什么呢，我们在如果是处在这种世间八法当中呢，很可能会造作呢这个由世法引申的种种罪业。那么这种罪业的话，哪怕是它这个文词的表述就是我们实际上不光是说我是因为别人而造了罪业，所以这个罪业是不是就可以 啊，我不用去承担，不要说是为了别人啊，你哪怕是为了自己也不能造罪业，为了别人也不能造罪业。所以宋词的这个表示说，哪怕是你是为了汝位啊，哪怕你为了沙门啊，这就是出家人，婆罗门，这是一些啊修行的那种凡智啊，上师啊，还有呢客啊，就是这个尊贵的客人，还有自己的父母，乃至于自己的王妃、自己的眷属，亦不应造作罪业。你都不应该说啊，我不是给自己做的，我是给他们做的。啊，你即便是给他们做的，哪怕是你是给上师做的，你是给沙门做的，但是你的行为如果是沾染了罪业的话，地狱艺术它不分，就是说等到时候呢，这个罪业啊，这个罪业的特色的话，就是它不会成熟在别人的身上啊。你知不知道你的名目上面说我不是给自己做的，我是给别人做的，但是是你做的这件事情的话，罪业还是落在你的头上，这就叫做因果不续。这就叫做什么呢？未作不遇，已作不失，就是说你没有做你就不会遇到，你做了他不会失悔，啊，不会落在别人的头上，也只会落在你自己的头上。你不是说啊，我是为了上师做的啊，我是为了沙门做的，我是为了我的父母而这样去做啊，我为了客人或者王妃或者我的眷属这样去做，不是为我自己。但是他们没有罪业，罪业还是在你头上，所以叫做等到你因为这些罪业，地狱堕到地狱的时候。承受这个艺术果报，就叫做地狱艺术，就是你当你堕入到地狱去承受这个艺术果报的时候，他不分，他的话其实就是说是这些沙门啊、婆罗门啊、上师啊、客人、父母、王妃、眷属等等，他们不分，是不会帮你去分担这种罪业的，他们是不会帮你，他们也没办法帮你去分担这样的罪业。当然这个地方的前提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他没有参与你的那个罪业啊，是这个前提。如果说这些人也参与你的罪业，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宋词的角度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呢在业果上面还是比较愚痴的，他在业果上不明白，他总觉得这个我为了上师，所以我这个为了给上师呢滋养他的身体，所以我给我杀生然后呢有些呢就是我为了孝顺父母这个我杀生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有些还有讲到什么为了保卫祖国杀人去这个战争，然后呢为了什么什么这些你有很多的这个理由，实际上的话你不光是说为了你自己也不能造业，你为了他人你也不能造业，因为什么呢？这个罪业全部会落在你的头上，当你去承受这个地狱的艺术果报的时候，那么这些沙门、上师、婆罗门等等，他是不会帮你去承担这种罪业的，只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只会落在自己的头上，这才叫真正的一个因果的定律。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叫这个真实宣说的时候，就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懂得取舍的道理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因为这些对境这些对境殊胜有一些人的话，他好像是说是我为了供养上师或者说我是想要立弘法立身然后呢在他的一些行为取舍上就造作了那个不如法的行为，包括依靠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去挣钱呢依靠或者刚才提到的这个杀生的问题其实这一些的话，你不会说是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供养上师供养三宝或者是弘法立身等等这些好的理由你就没罪业了，这个叫做因果愚痴，就是不懂因果。因果的这个规律的话，自己造作的绝对自己受自作自受他做自己不受就是上师讲的月灯经的那个叫做自作自受他做不受你自己做的一定你自己受，而别人不会受，而别人做的话你不会受，一定是他在受，不管你是为了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呢，尤其现在末法时期人也比较复杂，然后种种出现的事情呢也比较复杂我这里呢就是不救人对事不对人，我们只在理上分析道友们的话也不要随便的轻易去对到某一个人，只要你自己的行为如法就好了，这一点呢你们大家把握好也不适合呢在 一些这个公共的场合的话，随便呢就提谁的名字呀，然后呢去啊大家去开始做一个评判呢，想当然呢就说他如法不如法。我觉得这些呢也同样都是不是很成熟的一种想法，也是做事情呢不是很稳重的一种方式。你自己不做就好了，你把握的是自己的相续，你不要去把握别人。他做不自不受啊，自做他不受，自不做啊就好了，对吧？这是一个最起码自己在因果证件上面要懂得。那不管是哪怕是这些因共之处，父母也好，眷属也好，上师也好，三宝也好，客人也好，那么还是应该要以一种如法的方式啊去因共啊，或者是去缘呐、啊，都比较方便。现在呢，物质极大丰富啊，除了这个沙叶之外的其他的很多因缘的话，其实也同样是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这个空间的啊，就看大家自己愿不愿意动脑筋去想。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啊，那么不要有那么多的理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不是为我做的，我是为别人做的。那么但是的话，在业果上面它是没有这种后门可走的，没有说是你是因为为别人做我就给你开个绿灯啊，你就没有罪业了啊，没关系。其实这一点的话是消不掉的，那其实这一点是消不掉，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因果的证件。我们说在这个也是啊，刚才就讲到一个是世俗当中的一个智慧，其实也就是因果证件，一个是圣意当中的这种智慧，就是抉择到万法的圣意实相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力。那么这两种的话，如果愚痴都是跟解脱没法挂钩的。如果在世间当中啊，因果证件不具足呢，我们有时候也叫做业果愚，愚就是愚痴的愚啊，就是要因果愚或者业果愚，就是你不懂得这个业果呢所谓的它的那种规律的特征，而自认为这样那样就可以不感受的话，其实这就是因果的愚痴。那么对于万法的本性的那种实相一切万法的它真正的圣意的这种法性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本性的这种实相不了解，认为万法真实存在的话，这样叫做真实异愚，也叫愚痴的愚真实异愚。其实呢有这两方面的愚痴，人是很难真正走到解脱道的就是直接的解脱是很难挂钩的，间接的解脱当然有念一句佛号祈祷一生三宝都会有解脱，中加解脱的种子，但是直接的解脱的话是很非常困难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业因果的一个关系业因果的这个关系，这是这个颂词的一个角度。那我们下面的话，下面这个须断彼之理，就是我们需要断除这个彼呢，还是指的前面那个科判所讲的那个罪业的意思我们需要断除罪业的这个道理。这段颂词呢也是讲到一个因果证件的问题，因果是跨度三世的，它不是一世的一个关系。这段学完之后呢，应该对于业因果的这个关系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或者说清晰一点的一个思路这里说到呢，有者所造诸罪业，纵未即时如刀砍，然死降临头上时，罪业之果必现前。这里就说有些人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他看到有些人呢所造诸罪业，就是他今生当中造作了种种的这个罪业，他很多的什么受用财富名声地位都是用一些作恶多端或者说十恶不赦，或者偷机取巧，或者是这个损害别人的这种方式就是狡诈损害别人的方式获得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这个罪业好像今生当中呢就感受这个果报，所以纵未即时，意思说他今生当中好像还是很快乐，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逍遥自在，对吧？而且他好像官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但是他的行为的话确确实实是这个恶业充满。这种情况你又如何解释他这个纵未即时呢？是现代人最迷惑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大部分相信的还是限量见到，我限量见到他恶因感召恶果，我就相信他是存在的，我限量见到他好人有好报，我就相信业果是存在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会相信。但是如果显现让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没有恶报的时候，他就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说法。那么其实这一点的话，所谓的感觉到说有些人他造作诸多的罪业，但是呢纵未即时， 主要是这个地方呢是起到一个很迷惑的一个作用，就是精神当中发现他还是非常的快乐逍遥，根本没有什么罪业的感召。那么到底这个夜莺果它是真实不虚的吗？那这里就说嘛，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马上就如同被刀砍一样的能够感受这个罪业的果报，但是呢当他死亡降临头上的时候，这个罪业之果必现前。为什么呢？这里就说到因果跨度三世的问题。我们所希求看到的全部属于现世现报，但是夜因果毕竟会有什么呢？前世造作因，今世报，今世造作因，后世报，也有现世现报的可能。还有什么呢？刚才说到一个是现世现报，一个是今世造呢后世报，还有一个今世造呢后后世报。这个后后世就在这指的是有可能是未来无数无量劫之后它才会报。所以夜因果跨度三世的关系呢特别的复杂。我们现在所感召的不一定是我们，比如说这么讲，就是比如说呢上师这里还是举到很多例子有些人比如说他有这种很强烈的渴求，我到寺院中我对三宝供养1000块钱，他马上就说你们不是说布施就能够舍一得万报吗？马上希望自己的生意就能有好转。但是的话，你知不知道你布施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能在你想象的短短的几天当中、一个月当中、几年当中就成熟？你不知道它的那个果在什么时候成熟，有可能是今世，有可能是来世。所以这个果报的成熟就像这个种子的话种在地里面，那么种子种在地里面它的这个整个长成果实的时间确确实实是需要有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最短也要3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你必须要有，这个时间就代指的可能是今世成熟，可能是来世成熟的一个时间段，这是它的一个缘，必须要有这样的时间。没有说哪个种子种到地里面的话马上第二天果实就已经结出来了，中间不需要一个时间的经历。这个其实就属于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一厢情愿的想法。所以说对于这个夜因果的这个关系问题上大家呢很多人就是过度的渴求，他就觉得佛经说的不对你看呢这个上师仁波切曾经也教给弟子们教过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得智慧的生大悲的求钱的求平安的求财富求幸福求这个好的一个家庭这个遣除病障等等等等，有很多佛教里有很多的方法。有些人用的时候说不好使，有些人用了说的时候说好使。其实这个好使和不好使的话主要就是源于它现前不现前的关系。那么这个现不现前的话是跟它的因缘有关系的。就比如说这个种子它种在地里面，阳光水土肥料所有的这个湿度温度时间全部都具足的话，它顺顺利利呢就可以发芽，最后结成一个良果。那么有一些的话它中间各种的因缘有一些变化它就不一定能够呢这个就像我们预期想象的就产生一个茁壮的一个果实。它中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复杂，不是用一个论事或者就用一种规律的话就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个因果的。但是它就那个主线不会有错，就是造如是因，因缘成熟的时候必生如是果。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像我们说的，那忏悔有没有用呢？就是这个忏悔就如同像不给这个种子给阳光水土的因缘，把它放在铁箱子里，这是一层的力量。还有一种忏悔的力量更到位的话，直接把这个种子就像扔在火里面烧了，种子都没了它再有阳光水土它都不会发芽。就是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因果的规律，就是你看在因上有没有断或者有没有压制，它的违品有没有出现，那么它的果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属于我们佛教正确的一个因果之见，它也不是宿命，不是说这一生决定了再不会改变。它的那个因缘变化果必定变化的角度就已经打破了宿命的观点，这个不是纯粹的宿命论。只是说宿命的这个讲法呢是从他前世造过什么因，成熟的时候这一世会感召什么果，那不涉及到这一生的话他又在缘上面起到别的作用的角度的话，这一层前世造作因，这世感召如何的果，这个佛教是承认的，但是并没有否认当你的因缘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果也会发生变化的这一期。但是这一点的话在宿命当中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佛教的话也可以说它会 会承认宿命的某一点，但是他又不承认，不完全承认宿命论，就是这个原因。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佛教不消极。佛教的观点侧重点就是讲到如是因感召如是果。那我们现在的话，如果能在因的这个角度上去用功，那有可能是这世，有可能是中因，有可能是来世或者来来世，那他的这个果法呢自然会现前。但是我们要想去揣测说啊，为什么果法不经世现前，实际上这个还是比较像断见的观点。大部分的世间，尤其是希望去求财啊，求富贵啊，求这个幸福平安的人的话，他都是希望现世报嘛，他等不到来世。所以这种观点的话，实际上说根本一点呢，心相续当中骨子里面的之见还是属于断见的观点。我就是想要现世现报，只不过呢看起来好像信了个三宝，那依靠三宝其实唯一想得到今生的安乐，这一点的话其实连来世获得人天福报的那种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心思可能都不多吧。那就是想到今生能够幸福啊，通过学佛幸福快乐一点我就满足了，这一点不能够说他具有真正因果的证件，还是不会特别相信因果。唯一希求现世现报的想法，那有一些因缘的话它是可以现报的，那就是现世就成熟。有一些因缘如果现世不成熟的话，他马上就会失去信心啊。那这个也是体现出我们末法时期也有一些修行人，甚至于有些学佛很多年的在家或者几个别的出家人啊，也有呢跑在外道当中去学习的，就是因为他现世得不到，通过佛教呢得不到预期他想要的那个果，然后他发现呢跑到外道当中好像给他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呢直接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的话跟他根本上对因果的之见是否诚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真的相信有来世吗？他所有的期许都是希望我现在造因现在得果，就全部求的是现世现报的话，但是因果必定是跨度三世的，它不是因为你求就可以获得的，它有它自然的一种因果规律的缘起性。那么你光是求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是自己的分别心的一种渴望，但是呢很多的这种复杂的业因缘导致有些果即使可以成熟，有些果呢要来世才能成熟，那么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时候他就直接放弃。但是换句话来讲确实放弃了最可惜的，实际上是最不该放掉的，放掉的话是很可惜。我们不讲这些情况，主要是跟大家在因果的道理上讲清楚。那为什么会出现说有些人一辈子行持善法但是却重病缠身，他的这个重病有可能跟他行持善法有关系，有可能没关系，这两个要分开说。第一种可能性跟他的善法有关系，是大家比较好懂的，能理解，就道理上能接受，但是实际上去体会的时候也还是需要心态比较堪能的修行人可能会好接受一点。这个叫做就算是还是比较入门的那种，就是什么呢，重罪轻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确确实实呢由于你的这种行善的力量的话，是可以让你无始劫以来的这种恶业呢提前成熟。那比如说后世本身你还需要在多少世当中去感受地狱啊恶鬼啊乃至于旁生的一些恶趣的果报，通过这一世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痛苦的那种状态，虽然也很难受，从人类的角度人家会看说哎，你看这个人学佛学嘛学的嘛，他越倒越发越倒霉了，这种状态还要遭到别人的讥讽等等，但是这些东西的话确实消掉自己无量的业。那这种重罪轻报的可能性就是说会可能跟你这辈子行持善法有关系而导致于你重病缠身，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是好事情，他把你后世无量劫的这种业力呢全部摧毁，后世的话你成为一个光明的未来，甚至于你有可能在临命终时就能直接呢超凡入圣而得到解脱和成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像这个方面就是以前上师在讲前行里面的因果不虚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那个就是唐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的一直的上师呢，这个戒贤长者的话也是这个例子。他是一位印度的真正的一位高僧大德，但是呢就是在玄奘法师去之前得了一个怪病嘛，全身疼痛难忍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然后后面实际上他自己已经本尊都修成西地了，后来是文殊菩萨 告诫他，就是让他能再坚持坚持呢，就是忍受这个痛苦等到那个后面的话，会有一个东土来的一个特别具香的一个弟子呢，来医治他告诉他呢，这个教授他佛法，以后他会对弘扬佛法起到极大的作用因为这些因缘呢，就是他对弘法利生起到一个极大作用的缘故的话，他的这个业障也能清净。而他现在所感受的那个业障呢，主要是他前世曾经呢做过国王，而呢造了杀业的缘故所感受的。这个也是因为他这一世变成那个很好的修行人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力量，使得他终罪清报的一种相，后面还是通过广泛的利益众生而使得这个罪业清净的，这是一种公案。还有一个公案上是在以前修行另一轮在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好像你们这一届应该后面也会学到这部论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印象里面应该是有的，就是说修行另一轮当中曾经上圣波切举到一个很典型的这种重罪轻报的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是一个跛子，就是瘸子是一个瘸子，然后呢他在这个村子里面因为人是残疾嘛，一般人的话也不会特别重视，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一个小瘸子也没有什么分量的，也没有什么福报，也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地位，很普通的一个村里面的一个人。然后后面主要是他看到村里的人呢，就是村里有条河，每次呢村人过河的时候特别不方便，就是摆渡，然后这个大家总是就是来来往往呢很不方便，但是呢这个村河的这头和河那头的也都是同一个村子的这个就是说总是有呢这个走亲访友的这样的关系在，所以他当时就发心呢，就说想造一座桥造一座桥的话，就以后的话村人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呢，一个方面没危险，另外一个方面就会很方便。当他发起这种发心的时候呢，没有人理睬他，然后他自己呢锲而不舍的就自己坚持做。最开始他就一个人做，做得非常的辛苦，而且也很慢。后来他的行为，他一直坚持坚持了很长时间，他的行为慢慢的就感动了村子里面的同乡，大家就跟着他一起做。那人多力量大嘛，这个桥就很快就做好了。做好之后的话，这个小孩子呢，他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次砸石头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只眼睛又砸瞎了，就不光是瘸子了，然后又变成了瞎子，就是一只眼睛又砸瞎掉了。然后等到这个桥造好了之后呢刚造好，结果呢就这个一次呢这个雷雨这个下大雨，雷电直接被雷劈死了。我们在世间通俗的角度来讲就被雷劈死的话都属于是不得好死的呢，就是说狠死，而且呢这个人是遭天谴的，所以才会被雷劈，都是这样的讲法。这个民俗的讲法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佛教当中也是说，像被雷劈的这种情况肯定是不是好现象，它也是肯定人的行为呢有很大不如法的行为，才有可能会感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现象这种特殊的一种这种死法。所以说当时村子里的人就特别不理解呢，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过来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的话名字也叫包青天，但是好像不是我们宋朝的时候的这个包青天，好像就是名字的话他是叫包青天。当时这个官员呢路过这个村子呢了解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很感慨就在这个孩子的尸体上，在他的背上呢就写了一个字就是好像就是说善恶善报，好像写了这么一个字，就非常感慨就觉得好人没好报这发心这么清净的发心一心一意只是为了村人的方便，结果呢还最后又被砸瞎眼又不得好死觉得这个世间是太不公道了，大家都很感慨然后呢官员回到京城之后呢，就是皇帝呢又生了一个新的孩子，生了这个新的小孩呢就发现孩子一出生背上就有那几个字皇帝呢他没有多想，他认为这是自己孩子的一个福报相，但是这个官员听说了之后就特别的吃惊， 就想尽办法请求皇帝能够让他看一眼这个孩子背上的字。结果后来呢，国王同意了吧，他看到时候确实是他自己的那个笔法，确实是他曾经在孩子尸体上写的那个字迹。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讲了之后啊，他这个时候才相信因果是不虚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这个业因果的关系啊，是说这个小孩本身他应该是呢这一世做跛子，下一世是做一辈子的瞎子，再下一世的话是被雷劈死。他三世的这个业果源于他这一世积极造作善业的那个力量呢，使得他在这一世都成熟啊，就是在这一世成熟，而第二世的话他就不需要再去感召后世的这个瞎子和后后世的那个这个就是被雷劈的这样的短命的这种相啊，直接呢转到富贵家，就是转成国王的这个孩子，转到富贵家享受他曾经在阴地时造作善业的那个善果，那就是享受极大的这种安乐啊，是这样子的。那对于这种业果呢关系啊，我们作为世间人很难看得清，我们只能在看到现象，说为什么一辈子行持善法却重病缠身，甚至于做什么都不顺，甚至于还会出现我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佛教徒在理解业因果的时候也是比较狭窄的，就有些觉得他家里出事了就说你肯定没修好，这个话的话就是一定是要分析的，你凭什么断定他出事了就是没修好？那有可能正是因为他修得很好啊才会有事儿，也有可能是因为没修好而有事儿，但是我们不能够给别人直接做一个他没修好的这种断定，因为你是没有资格做这个断定，你看不清楚，你也看不清楚，包括神通有的时候都看不清楚。这个的话以前上是在入行论的时候也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今天这个宋词给你们稍微多讲两句，主要是在业因果上面的话，我希望如果你们以后闻思了，你们现在正在慢慢的闻思，闻思过之后以后说话的时候就不要随便说，不要说的太随意，不要随便评价别人啊，是做得好了做得不好了，如法了不如法了，或者是什么什么所以得因果报应了，这种讲法是极其不负责的，你没有资格讲的，你是没有这个资格去讲别人的啊，包括神通都看不清楚。以前上是在入行论讲的那一个公案，就是说是应该是波斯匿王的时候，他还在世做国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屠夫啊，主动的到国王的宫殿里面就请求说啊，这个王宫当中如果是有这种这个比如说宴会啊什么庆典呢、啊、需要宰杀，他愿意来承担。国王也很吃惊，因为毕竟当时佛在世，很多人都知道，最起码也知道像屠夫啊猎人啊等等这些行业都属于是低劣种姓所造的，没有人愿意去做啊，没有人愿意去做。只不过印度那个国度呢，他特别讲究这个种姓嘛，然后这个子承父业，所以他如果是屠夫的这种家族的话，他还不好改行，他是要子承父业，不允许他做别的，这方面呢就比较受限制。但是呢像这种主动的想当屠夫的人是特别特别少见的，那是特别少见的，而且何况还是佛在世，大家还都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基本的因果道理啊。因为印度本身是属于一个充满内道和外道各个教派都在的嘛，很多的这个常派的话他也讲究这个十善业，他都一般情况下是不讲究说造作这种罪业的那种说法，他是不赞同的。所以像这种人出现的话就很特殊啊。那这个人的话说就对国王说，他说我有神通啊，他能够看到他前六世都是什么呢前辈子是当天人，那么在前辈子是杀生，就是他发现他做一世屠夫就能当一世天人，做一世屠夫就当一世天人，他已经转了六次了，所以他这一世呢他特别想当屠夫。为什么？他贪求天人的这种幸福和安乐，所以他在国王面前请求能够让他做这个屠宰的这种行业。然后的话因为这个原因，他说他已经因为通过神通观察他六世的转世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相信他自己做了这世做完屠夫，他来世还是可以获得呢天人的这个果报，能享受天人的安乐。 当时波斯匿王听到之后，肯定明显是跟佛的教言相违，但是他这个人的话，他又明明白白说他以前的这种宿世，他回忆起来的话，连续六世这样去转，他就搞不清楚啊，到底这个业果是怎么回事，他就很疑惑，然后呢，国王自己就跑到佛那里去问佛，就说佛陀呢，我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怎么可能是做了屠夫能转生到天界当中去？然后呢，这个佛陀呢就跟国王呢解释说，其实他的那个有漏的这个神通呢是不究竟的，他并没有真正的看到他前世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转生天界的因。他没有看到，虽然他六世当中都是做一世屠夫转生一世天人，但是这两个并不是一对因果，他做屠夫的这个恶业现在还没有现前，而他当天人的那个善果的话，实际上是在他六世之前曾经有一世呢供养过毒蕨而获得的天人的果，所以这个业因果的成熟非常的复杂，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即便有神通你也不一定猜得对，你也不一定看得对，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说从规律上来讲，从一个规律的角度上来讲我刚才是不是有一段话还没有说完呢？就有些人行持善法一辈子重病却重病缠身，我说呢有可能是跟他行持善法有关系，这是刚才讲了一大堆都是跟行持善法有关系的，还有可能跟他行持善法没关系，对，刚才那个屠夫的那个例子的话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这一世行持善法是这一世善法的因，但是他的重病缠身是他前世的造作恶业的一个果，所以这两个不是一对因果，不要把它们凑在一起，善是善的因善是善法的一种力量，然后呢恶业的或者产生的这个恶果呢是跟他前世的恶因有关系，他这世做什么都不顺跟他前世的恶业有关系，而不是这一世行持善法而得来的果，所以也有可能这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呢因为因果跨三世的缘故，从前世到今世，从今世到后世，那么今世的显现又有因又有果，所以非常的复杂，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全部就把这个他这世好了就说明修得好，这世不好了说明修得不好，这世得报了说明他肯定哪地方没做对了，全部翁在这一世去决定的话，这个就叫做业果余，我们终归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现世现报，只承许现世现报的一个断见派的观点吧，这一点的话肯定是跟因果的三世的这种观点是有相违的，也是有相违，所以真正的佛教徒懂得业因果规律的，第一个他也不是那种宿命论的观点，第二个他懂得业因果的这种规律的时候，他碰到任何事情他都不会怨天尤人，而且他还会很精进，不管是在世间当中，就是你比如说在世间工作呀，这些我们每个人确实也希望啊，现在不求飞黄腾达了，不像以前当不学佛的时候当世间人，对吧，大部分的佛教徒虽然我们在的说啊，你们还是要该进取要进取啊，该努力要努力，话是这样讲，但我也知道很多道友心里面还是比较随缘的，现在也不求飞黄腾达了，我只要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环境，主要的话如果能够有一点时间学佛，哎呀那是最好的一个最理想的一种渴求，哪怕我是看起来也就是一个小市民，默默无闻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事业呀什么什么这些可能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想，那这样想就这样想没关系也挺好，那我们说即便是你是一个很随缘的一种心态，但是不是消极，就是包括世间当中你要想维护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好的一个空间能够让你呢又有生活的保证，最起码的保证也要有，对吧，我不求飞黄腾达，我不求当富豪，但是你资具不能缺呀，你最起码这个后顾之忧还是要保证的然后呢能保证一定的空间的话，那同样还是需要你的努力，同样还是需要一些因缘的造就，你才能够有这种环境，这个就叫做因果的证件，而不是哎呀我什么都随遇而安我只要能保底，最后发现自己连底都保不了，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学佛学的消极的缘故，你自己放弃了很多因缘，因缘不具足的话果是得不到的，我还是得不到，你哪怕你最低本的那个要求 啊，你说想保底的这种要求，你都会很失望，你最后会觉得为什么我学佛了，啊，连这一点底都保不了？那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了他的因缘，他的果法就没法成熟哦。啊，所以我们这个讲的这个道理，怎么讲它都是一个思路，就是因缘聚合产生果，就叫缘起。因缘聚合而起现果法，就叫缘起，这是名言的一个法性，这才是佛教所承认的因果观。它不消极，它也不是宿命，它就是讲的，如果因缘聚合的成熟的时候，果法一定会起现。那么忏悔刚才讲到的对治的方面，就是说你在它的缘上面遮止了，甚至于在它的种子上给它扔到火里了，那它的因没有了，缘没有了，果法不起现啊，罪业不起现，或者罪业彻底消尽，全部在因果的规律的范围当中啊，全部在因果规律的范围当中，所以他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心态，而且真正懂得的因果规律的人，他会在因缘上面特别的用功啊，体现出他佛教积极的那一面，他在因缘上很注重，在因缘上他会谨小慎微，那么这个果法他会不求而自得，因为他的因造好了，果法一定会有，因果不虚嘛。哎，因果不虚，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对于佛教的真实的这个因果的观点啊，跨度三世的这个观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懂得宋词字面的意思很好懂，对吧？染死降临头上是罪业之果不现前，好像字面上看得很好懂，但是这个因果的这一点的话是很甚深细微的。至于说，有时候大家会说，安娜法师，我要忏悔多少遍，我这个罪业能消尽？然后说我这件事情他什么时候这个果法才能算灭得尽，这个你不能问我，这个只有佛才能彻治哦，这个不是我们凡夫人能够揣测出来的，我根本没有这个本事啊，有神通都说不准呐、啊。只是什么，这个理是可以了知的，道理在这里。所以说在我不清楚他的那个具体的说是啊，要多长时间我忏悔才算忏悔干净啊，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换句话来说嘛，你在没有成就之前你就一直忏悔好了，因为肯定没有成就说明罪业还在，成就的话罪业肯定是大幅度减轻的，所以说不要想得太简单，不要用一个数字的量化来去解决所谓的三世因果报应的问题呢，或者说呢这个罪业是否就能清净，我用多少万能清净，这个可不是一个商贾的啊，好像商家做买卖一样，我给你多少钱你给我多少东西的那种交换方式，这是很难的，罪从心起从心忏，它主要是自己的一个发心，一个意乐，一个痛悔的那种心态，这个的话是很难用一个名言中的一种数字或者一个量化的东西就可以去理解啊，或者是可以去解决的问题。你看这请看今天这个呢讲的稍微多一点啊，就是对于因果的关系上面呢跟大家呢讲一些他的思路上面，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懂得。那包括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一生当中他作恶多端，为什么他还那么幸福快乐呢？这个就是什么呢，它两者有可能有关系，有可能没关系，也是两个，也是这两个思路。我先说没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它这个幸福快乐是它前世造作善因所导致这一世的果，所以跟它这一世所造作恶业的这个因不是一对因果，二者没关系。所以说它造恶是显得造恶，但是它这一世由于它的引业还没有断，它前世的这个善果还没有消耗完啊，贤师善报的那个果法呢还没有消耗尽，所以说呢他还是照样，你看他作恶多端，好像呢幸福快乐照样来，因为这两个不是一对呢，没关系的，这是没关系的角度来讲。还有一种呢可能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恶业就跟那个重罪轻报的关系是一样的，善业的大的力量啊，大的一个善业的力量可以使得他后世的那个恶业提前成熟，那么恶业大的这个力量，恶业大的这种很严重的恶业的力量，也同样可以使得他后世的善果提前成熟，就是他这世呢显现的好像还是这个春风得意呀，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种非常自在的一个相，但是呢，实际上都把他后世的一些善果的力量呢，比如说他前世造作的那个善因，本来是可以享受几世。乃至于多少世的这个善果直接在这一世享没了，后世的话恶业成熟 堕落恶趣感受果报，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它也有可能有关系，也有可能没关系，全部是这个重罪轻报，还有一种叫重善轻报，它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跟业因果的规律完全相符，它都是按照规律走的，没有什么特殊性，就是按照因缘聚合起先果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在走，是这样子的那是我们大概分析一下呢。如果这个道理大家懂得，现在见解上面了知，慢慢的呢，对于迷言当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怎么回，心里面会在思路上会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不会觉得很疑惑，或者说很困惑，说佛教中的讲的业果不虚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我就感受不出来，这一点的话其实不会特别迷惑。那再剩下一个问题的话，还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呢，在因果规律上面注重在尤其在因缘上面去注重，果法上面去随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因为学了佛之后天天拿着眼睛对着别人看，那是完全没必要的，浪费你的暇满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不要去揣测别人的因果，因为你也猜不出来，你也想不动，你也猜不对，而且的话经常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自己跟别人其实差不了多少，只不过自己现在暂时没现钱，所以没有必要的话天天把眼睛盯到外面，盯到别人的身上去评判别人的好坏是非与取舍，对和错之类的这一点的话其实就已经违背了学佛本身的那个意义了。告诉大家因果的正见，那是让大家去反观自心，来对治自相续当中对佛教见解的一些迷惑，或者对迷言现象当中的这种自己心不能够平衡不能够把握好一个中道分寸的这样一个修行的方便的，而不是为了去计较别人的哈。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断除财物这散乱呢，分三。第一个总说财物取舍之分类，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最后一个重点，也是讲到的胜者其财这里说到佛说信心与持戒，多闻布施尽之残，有愧智慧胜其财，至于财无实益。那么首先呢佛陀呢在很多的经教当中就宣讲到了真正的圣者他拥有七种财富，其实他也是用这个财富我们说呢总说财物取舍之分类，就是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前面意思说呢胜其财是我们要取的，这就是取的一类，之于财物无实益，这就是要舍的一类，所以跟科判是能扣起来的。财物的什么财物应该取，胜者其财应该取，什么财物应该舍，就是指的世间其余的受用钱财房子等等这些财物，其实因为它毕竟是不长久的，我们就随缘一点，它没有真正的实益舍的话是从心里面放舍，不执着。那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你不可能说我就彻底丢了，除非你们想出家，那我就不提了。那如果是以在家的身份的话，要知道这个舍呢实际上是在心相续当中放弃对他的单指的意思那么但是你该有的财物还是要有该正常的维持的生活还是要有，养家糊口毕竟还是要有自具的，对吧，这个正常就好这一点呢就是值得跟科判去相扣的，哪点是属于财物之舍，哪些是属于财物之取这个意思。那首先我们重点当然是要看到这个要取的财物实际上是指的圣者的这种七种财。第一个是信心财，那我们说对于上师三宝这个因果四谛的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一点的话才是一种真正的财富。如果有了这个是我们呢从最开始入门的一个阶梯，那中间的话自己修行增上的一个方便，最终其实也是靠信心而获得成就的，所以它从初中后三位都是呢非常重要的，这是首先第一个信心。第二个学显学密都是如此尤其从密宗的角度，密宗跟净土有一个最像的点，有一个特别像的相像的点，就是信心上面。密宗其实的话按照我们宁玛自宗大圆满的成就的方便，它是依靠信心而成就的，而呢净土法门的话它是依靠对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信心而成就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这一点说到这个信心，它也是最终一个成就的一个因缘的话一点不过分非常重要。从最初入门的基础来讲也是依靠信而入门，你不信三宝你是不可能皈依的，然后从中间的话也是依靠信心而呢能够断除自己所有修行当中的种种的违缘歧途，而呢可以使得修行增上。那到最后的话 也是依靠信心而成就。而且呢，从实相的角度来讲，信心跟智慧其实是同一体性啊，这些多的不讲。那么我们讲到第一个信心的重要性，第二个呢持戒财啊，这个持戒财是刚才呢在前面提到过慧戒那两个啊，今天的第一个颂词已经讲到了戒律的一些功德，今天这里时间关系啊，才不多说。那么就是持戒也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啊，必须呢要有这个戒呢作为自己功德的所依。第三个的话讲到多闻，那多闻实际上指的是与解脱相关的这种法门的法义的广闻博学，这是一种呢圣者之才，这个必须要拥有的。尤其我们如果要想走大乘的路的话，一定要有广闻博学的这种功德，你才有可能度得到众啊，否则的话光是自己念一句佛号就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的话，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自了汉的啊，这样的一种心态上会变成这样的，行为上也有可能会变成这样。而且呢你的这个能力上面，除非你念佛真的是念出境界来，那就换句话来讲，念佛念出功德，智慧自然起现，那就是不一样了。如果是没有到达那个阶段，在初学的阶位的话，是需要通过一些方便广闻博学啊，多去闻思啊，然后的话要多去忏悔呀，积资进账啊，发心扶劳大众啊等等这些方便法呢，来逐渐的聚集自己最后往生的这些这个资料，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多次了，今天这里不多说。那么第四个的话讲到布施财，就是发放这个布施，那培积福德。第五个方面的话，其实这个净之残，净的话就指的是清净无垢的意思，就是说之残和有愧呢，一个是关待自己，一个是关待他人，它实际上有了这两种法相呢，就是一种相续清净无垢的相啊，就叫净之残。那么净之残还有一个呢是有愧啊，还有一个是有愧，实际上是就是角度不相同。惭愧惭愧一般是合起来讲，只不过呢对境的话，一个关待自己啊，觉得特别自己做了不如法的事情，非常的羞愧，非常不好意思。那么关待他人呢，自己非常不好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对境不相同，这个自惭有愧。那么如果有这两种功德的话，相续中肯定是清净的，就叫净之惭啊，还有一个有愧。那说到最后一个智慧，那当然这个智慧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抉择世俗地乃至于呢圣义地的这个实相的，比如就是说的刚才提到的一些世俗的这种法性，那就是因果的正见啊，万法无常啊等等啊，就再说的高一点，万法唯心所现啊，这些都属于名言的实相。圣义的实相的话，万法的话实际上是清净的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离系空性的本体啊等等这一些这个的话智慧才，依靠智慧才有可能到达彼岸，那才有可能到达彼岸。这圣者七财才是我们呢真实的修行人所要求取的，而呢要了知其余的财物。那除了圣者七财之外，其余的无非也就是一些生财受用的这些财物的话，也没有正式的实意，随缘即好。那么对于这个颂词啊，我们是颂词的关键点呢是总体是了解到财物的取舍啊，取舍哪些该取哪些该舍。那我这里顺便提一下呢，我们作为在家居士，可能很多说那我们作为居士大部分都是用财物供养，对吧？我们说三种供养的话，三种程式，一个呢就是这个财物供养，一个就是身体程式，再有一个就是法供养，这三者。那我现在是不是就选择法供养就可以？其实它是可以转的，它是可以转的。就比如说在家居士的话，本身身份就属于护法啊，护持三宝啊，出家人是不可以挣钱的。但是在家居士的话，他的来源啊，对于这个出家僧团啊，他是属于三宝的所依。那么他们的来源呢，完全是靠呢在信士的护持。那么信士在做护持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可以通过发愿的方式来手持，让自己获得圣者七财，而不是说我做了财务供养呢，我只能够获得世间的这种受用啊，受用缘嘛，不仅仅是如此。那就比如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这个萨多法会，这次是开这个法会，或者说以后你们在供僧做供养的时候呢，你在发愿的时候，希望呢我现在是用这个有漏的财物财富钱财或者是物品我在用有漏的财物呢供养三宝那么愿我能够相续当中获得具有信心持戒多闻布施之财有愧智慧的圣者七财 那就是你在发愿的时候你可以去转，就像我们在佛台上供你想供的是一支世俗当中的一根香，那我发愿是获得香许当中的这个戒香清净啊，我在供的是世俗当中的一杯水，那我发愿是获得水的香许清净啊，就是愿我愿自他众生获得香许清净。哎，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有时候在三宝面前供养美食，那我发愿呢能够获得禅定之时的这个禅位啊，这样的一种美妙的禅位，我们其实这个愿都是类似的。那包括现在呢，其实作为你们居士大部分还是财务供养比较多，这是最普遍最普通的，那么最常见的一种供养本来也是居士应该做的，居士本来是以财务供养做主为主，那么他自然的果报肯定是使得你后世因为缘的三宝殊胜对境嘛，他肯定使得你后世呢生生世世呢是受用不缺的。同时你自己再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愿物，通过财务供养的这种方便，让我生生世世获得圣者奇才，这种发愿的话就能够与这里的这个财务之取呢来相合啊，你就是取财有道了，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是我们这里再提及一点啊，就是获得圣者奇才的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那另外的话，这个圣者奇才当然也是靠完全靠长期的文思修行啊，逐渐在相续当中可以慢慢的正式获得，是这样的啊。今天就辅导到这里。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只不限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